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啊，感谢主。上一周杨弟兄讲，国饼聚会结束了之后，再想在这有点交通，感觉很难。我今天是非常有体会，因为其实我今天所要交通的内容，基本上弟兄姊妹们在国饼聚会就是大家的祷告和诗歌，所以我不知道我还能交通更多的多少内容。所以我想接下来这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能够从主的话里面啊，再来看啊，神向我们的旨意和神给我们的这条道。第一处我们先读几处的圣经。第一处我们要来读啊，《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四节到第六节。那第四节这里是主耶稣所跟门徒所讲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同一章的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第二处我们要读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到二十一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九节，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最后一处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同一章的第三十节，同一章第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老主耶稣，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主要是在如我们弟兄所祷告的，主要求你来越过我们里面一切的软弱，主要让我们所讲的，主要我们所听的，主要是在都从你那领受你真实的话语，成为我们里面的供应，也成为我们里面的亮光。主要我们实在是求你早晨来向我们的心来讲话，主要将你自己的将你自己的意思，主要能够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主要让我们能够起来来跟随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我想从我们刚刚读的这几节的圣经，我想也许弟兄姊妹们知道我想要交通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内容。我想从这几节圣经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有这样几件事情 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这世啊，在这里面有两种的智慧，一种世上的智慧，一种神的智慧，还有一条的道路是要我们要来跟从。那其实我今天的一点点的信息呢，就是从约翰福音这第14章多马的这个问题来出发，因为主耶稣在这里问多马，他说他不是问多马，他是跟门徒讲说我去哪里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但是多马立即就回答他，回答主耶稣说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那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所以我想今天在我思想这个话的时候，在我里面产生这样的一个 challenge， 像我们今天是不是知道什么是神的智慧，是不是知道主耶稣所讲的这条路是什么，是不是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那我想这里头讲主耶稣，他说他讲我要去哪里你们知道，我想我们大概应该都会清楚，因为在同一章的圣经里面主耶稣就明确的讲我要往父那里去，对吧？所以我们知道他在主耶稣在行完了父所定义的旨意的时候，他就要往父那里去。那主耶稣接着就说，你们如果知道我往哪里去的话，你就知道那条道路，你就知道那条路在哪里。那么这条路是什么呢？那主耶稣在回答多马的问题的时候，他讲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在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主耶稣是怎么到父那里去的？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借着十字架到父那里去，是借着从死里复活到父那里去。那上一次常年弟兄回来为我们交通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那里头就讲到主耶稣走的这条路，他的那个形象是自己卑微纯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了十字架上。那这是我们在读圣经时我们看到的主耶稣在地上所走的这条路，也因着他顺服神的旨意，那腓立比书就讲神将这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了主耶稣，所以使荣耀能够归于父神。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十字架的路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受苦的路，那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呢，十字架的路启示我们是一个能够得生命得荣耀的路。那么在同样多马的这个问题问了之后，主耶稣又在约翰福音14章里头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我所要做的是信我的人也要做。所以我们知道呢，我们得救了之后不是没有事情做。以前弟兄在讲堂交通也跟我们分享过，我们今天不是好像无所事事的在这地上就等候主的再来，我们是有事要做的，基督徒是有事情要做的，是要做主所做的事。主这里头讲的主所要做的信我的人也要做。那么主又说了一句很有争议的话，说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我觉得这是很有争议的，因为我们想一想，我们怎么能够做比主做的更大的事情？所以我想这显然不是这个为着神迹奇事所讲的。我想神在地上怜悯人，能够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死人复活，我想今天不会再有人能够在神迹上能够做比主更大的事情，对吧？所以从我个人来讲呢，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子。那神在这主耶稣在这里讲，他行完神的旨意，他要去神那里。那从十字架的救恩里面就生出来了今天的神的教会，主耶稣就做了教会的元首。那同时呢，也给了教会一个旨意，就是要我们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那么之前黄弟兄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时候，为我们分享神的家，什么是神的家，什么是神的教会，我想已经很清楚，不是这里的一个建筑物，那里的一个建筑物，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这些神在我们的这些信主的人身上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旨意，能够让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能够在地上能够见证神的荣耀，见证神的生命。所以我想从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这里来讲的那个我们要做的那个更大的事， 是这样子的事，是我们在地上能够成为神的见证，能够彰显神的生命。那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曾经或者认真思考过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当伯这里聚会，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聚会，到底这里的聚会什么在吸引你，到底在聚会当中什么吸引你。那我个人呢，我自己是在这里求学的时候，我在这里就信主受洗，弟兄姊妹为我传福音，我在这里受洗，后来一段时间回国，然后主用他奇妙的手再把我带回来，我就一直在这里聚会。那当伯这里的聚会对我来说呢，就是我自己属灵的家，所以我平时也很少思考这样的事情。那只不过呢，在我现在孩子也慢慢长大了，我们开车来教会的时候呢，我会走两条路，星期天早晨呢，我会走59这条路，回去的时候呢，我会走90这条路。那在90这条路快到我们家后面的时候呢，就两个红绿灯之间就有三个这个教会是一个挨着一个。那我孩子就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说哎，这里有这么多的聚会，离我们家应该开车就只有两三分钟的时间，他说我们为什么不到这里来聚会。我想孩子呢，他并不是一个好像很属灵的一个问题，他只是很 random 的一个 question。 那还有一天我们从59这里开过来的时候呢，那有一栋非常大的楼，上面写着 church， 然后这个我孩子就跟我讲，哦，这么大的一个 building， 这也是一个 church。 我说是啊，我说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教会啊。他说我也想去，然后我就很认真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想一下，如果等你长大的时候，如果你这个受洗成为基督徒，你想去一个什么样子的聚会？你想去一个什么样子的神的教会去聚会？他很快回答我，他说我肯定要去找一个人很 nice 的地方聚会。那我跟我的姊妹就笑了一下，我说其实我觉得从我的感觉里面，今天不要说神的教会，我觉得在任何的一个组织里面，你想找一个表面上对人不 nice 的人，一定会比找一个 nice 的人要更困难。我想今天在这个世上，我们有很多的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我们与人为善，我们要有修养，要有涵养接人待物，要助人为乐，我想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品德，是这个世上的教育给我们所达到，能够灌输给我们一个做好人的一个思想。那另一方面呢，那教会的大跟小，无论它从建筑上面的大跟小，它从规模上的人数的多跟少，是不是我们要选择去一个地方的一个关键呢？或者说是不是我们在看一个聚会，在看我们自己聚会所追求的一个目标，或者说是所指引我们前面所走的一条道路的一个目标。所以我想这里我先提一下弟兄姊妹，不要误解我，我绝对不是说这些好的品德，这些对人比较 nice 助人为乐教会的人多人少是不好的，我觉得没有这个意思。我想众人，圣经告诉我们，众人以为好的是我们要留心去行。但是我只是在我自己里面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在我里面有一个 challenge， 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去看一个聚会的那个所吸引我们，或者说是不是我们一个追求的目标，一个引领我们前面道路的目标。所以今天我想我在预备的时候，神给我这样的一个负担。那其实我也很感谢主，我在听完我孩子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很感谢主。其实我在聚会聚一段时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弟兄姊妹们说话不一定都是总是客客气气的。在我在这聚会很多这一些年当中，就有弟兄指出我身上很多的问题，我在教养孩子上面的问题，我身上的骄傲，很多不好的事情，我实在为着这些事情感谢主。我想一个人成年之后，听到一些别人对我的批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非常非常难得的。所以 我想在一个聚会当中我还能听到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为着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感谢主。那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在一个聚会当中，这种只是和和气气的，只是 nice， 只是你好我好，并不一定会有神的建造和见证。当然不是神的家里头要有多有责备和争吵就有神的见证，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是讲的是要有神的智慧，我想要有神的智慧，要有神的这个权柄在神的家里面来做主。所以呢，我想这里面通过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我们刚刚读的这几章呢，在我的里面我们想主要可能先要分辨一下什么是人的智慧，什么是神的智慧。这里哥林多前书那里头告诉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信息，我们如果从人的智慧里面来看神的十字架的话，看的都是愚拙的。从人的眼光里面看十字架都是愚拙的。那么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人的智慧总有一个很 tricky 的一方面，就是要让我们往往要越过十字架来得那个生命，来得那个荣耀，而这个是跟神的话是相违背的。因为神的话讲，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过主。我们的主尚且是经过十字架的荣耀，我们不可能能够越过十字架来得荣耀。所以神说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那么哥林多前书这里头讲人所认为愚拙的道理，这里我们清楚的看到就是那个十字架的道理。那么神是要用这个人所看为愚拙的道理来拯救我们，来显明他的智慧。我想人的智慧总是要有理由的，我们来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要看一件事情合理不合理，是从我们的理性来出发的。而神的智慧是在于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显出来的那一条路是一个顺服的路。我想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原因，我们为什么总是从自己的眼光去看十字架的时候觉得是不合理的，是愚拙的。没有人在不给我任何好处的时候，别人打了我的左脸我还愿意把右脸给人打，这绝对不是从人的智慧能够出来或者能够想明白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也有弟兄姊妹问，就是从亚伯拉罕的事情来献以撒的事情来讲，神为什么给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命令让他去献以撒。我想我在这里面也有一些的思想，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从这个故事里面，我自己觉得如果从我人的眼光来看的话，从人的智慧来看的话，我没有办法来读懂。因为这里神就简简单单的跟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以撒献为燔祭，没有告诉以撒为什么，没有告诉以撒你献了会怎么样，不献会怎么样。那么以撒与亚伯拉罕同行的时候呢，以撒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我想以撒的这个问题超越了这个时间，也是对于亚伯拉罕的心里头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触动。因为这个燔祭的要献燔祭的羊羔就是以撒，对不对？他问他的父亲说火与柴都准备好了，那个燔祭的羊羔在哪儿呢？亚伯拉罕怎么讲？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感谢主，亚伯拉罕在信心里面真实的相信神。我觉得亚伯拉罕在当时的时候未必知道神会怎样预备这个献燔祭的羔羊，但是他相信神会预备。那么即使是，我想从亚伯拉罕的感觉里面，即使是就像神所说的这献燔祭的羔羊就是以撒，亚伯拉罕在他的信心里面，在他的顺服里面，他也相信神的意念高过他的意念，神的智慧，神的道路高过他的道路。那么我们在读这个故事后面的时候，直到亚伯拉罕要下手献以撒的时候，神阻止了他。亚伯拉罕举目观看，就发现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圣经里头讲 代替了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到此我们看到神借着亚伯拉罕的这个顺服，向亚伯拉罕其实启示了一个神要做的事情。神从来都没有要以撒的性命，神跟亚伯拉罕讲你要把以撒献上，但是从神的角度，神从来没有要以撒性命的意思。神所要做的事情是要把他自己的儿子献在十字架上来代替我们，而恰恰是亚伯拉罕这样子的顺服在神所带领他的道路里面，神把这个完全的启示给了亚伯拉罕。所以让我们更加的这个看到亚伯拉罕实在是顺服在神十字架走十字架道路的一个人。那我想在这个时候，在那个 moment， 在他没有看到那个公羊的时候，我想亚伯拉罕也绝对不会想到神的预备的路是这样的一个路，一只公羊会在那里。但是这就是一个顺服的路，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如果我们里面好像觉得那会有一个羊在那里，那还不是神所让我们预备的这一条路。神给我们预备的一条路是我们不是凭着眼见的，是凭着信心的。而就借着这样子的顺服，神把这个祝福就带进到这个神的家里面，给亚伯拉罕极大的应许，能够让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的故乡。今天就因着这样子的顺服，就生出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同样的，主耶稣的顺服就生出我们这些人，我们今天也要凭着主耶稣的这样子顺服来走他的道路。我想在经历了这些的时候，这个神所要启示的这个旨意，对于亚伯拉罕来讲，不再是一个头脑里头的认识和知识，而是对他来说是一个深深切切的一个经历。那第二点，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人的智慧其实是在一个体贴肉体的本质上呢，还要加上一个陷阱，还要加上一个好像属灵的表现，要伪装上一个陷阱。但是神的智慧在罗马书那里头告诉我们，是体贴圣灵，体贴神的意思。那我觉得在旧约当中有一个扫罗王的例子，扫罗王的故事，我觉得扫罗王的故事对我自己来讲有非常多的启示和值得我们去默想的地方。那撒母耳记十章，撒母耳记上十章那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在告扫罗之后，圣经那里有告诉我们，神是赐给了扫罗一个新心，扫罗是大大的被圣灵感动，能够和这些在山上的先知一起受感说话。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我想我们今天如果说能够有圣灵，被圣灵充满的那个祷告和被圣灵充满的那个交通的经历，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经历。扫罗王是有这样子经历的一个人，在撒母耳告了扫罗之后，扫罗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的人。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后面扫罗王走偏了路，偏出去了。那我们不仅要问一下这个偏差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偏差。那么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有两件我觉得是比较有在扫罗王身上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件事情。那么第一件事情呢，其实这两件事情我觉得本质上来讲都是因着扫罗王没有办法拒绝百姓，换句话说，我觉得是因为扫罗王没有办法拒绝肉体，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那么第一件事情是他们要在吉甲这里撒母耳指示他，你要去在那里等候我七天，到我来了再有献祭。那么他们在吉甲这里头，他们是要去干什么？是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在那里安营，有大量的有这个大部队在那里。扫罗王等了七天，撒母耳好像 有一点延迟没有来。这个时候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百姓就都离他而去了，很多百姓就走了。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如果在这个里面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态？这是要在打仗，这是要在跟非利士人打仗，人却走。今天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如果我们看到我们越聚人越少了，我们还能征战吗？我们还有属灵的征战吗？我们还有属灵的追求吗？我想在那里的时候，扫罗王里面，我想有这样子的 struggle， 我想放在我们任何人里面都会有这样子一个 struggle。 扫罗为了挽住这些百姓勉强献祭，当他献完祭的时候撒母耳就到了。我想这个故事我们都很清楚，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在这样的一个境况的里面，我们是勉强献祭呢，我们是等候神呢？勉强献祭它为着什么呢？它为着是留住这些人能够打仗，并不是好像为着什么其他的，这是为着神的家好像在征战。但是撒母耳，我们知道撒母耳责备他，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我想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 basic 的 question， 就是这个征战是我们的，这个征战是扫罗王自己的，还是这个征战是神的？如果这个征战是扫罗王的，一定是凭着眼见的，一定是看人多人少的，一定是要先献祭的，一定要去勉强献祭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这个征战是神的，我们征战不是靠车靠马，不是靠人的力量，而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即使在外面看起来会受一些亏损，甚至可能会受一些误解，神的旨意是让我们能够顺服在他的旨意，不是凭着人的智慧。那么第二个事件就是他们在这一场征战了之后，神又借着撒母耳告诉扫罗呢要去打亚玛利人。那么撒母耳的原话是这样讲的，他说你啊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尽情杀死。这是一句非常非常没有怜悯的话，可以讲。所以真的在人的智慧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读懂。很多的福音朋友可能在读到旧约的时候这些的话的时候，可能就不愿意再接触神了，觉得你们讲的神都是慈爱的，为什么讲出这么没有怜悯的话，要将他们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都进行杀死，不能怜悯他们。但是这是神借着撒母耳清清楚楚向扫罗讲的话。我想从我自己的角度，我想稍稍讲一点的背景，不要有太多的 confusion。 那么亚玛利人我们知道是在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起来与以色列人征战。我们可以回去读一读这个圣经，我们看一看亚玛利人是什么时候起来与以色列人征战的。恰恰就是在以色列人最软弱的时候，在他们那争闹要水喝的时候，在这一次的事件里面，连摩西都跌倒了。连摩西，神让他一次击打磐石，他击打两次，神责备他。摩西也因着这个事情，神说你不能够进迦南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以色列人会众，包括摩西在内，都在这个事件里头跌倒。就在这个 moment 之后，亚玛利人起来要来与以色列人作对。我们看到这里，这个亚玛利人预表着我们的肉体，像极了我们的肉体。我们但凡灵里面有一点点的软弱，我们的肉体就起来好像要吞灭我们一样，好像要把我们的灵都杀死一样。所以这里面圣经给我们看到，在亚玛利人在旧约里面所预表的就是这个肉体。所以当时神就跟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知道撒母耳跟扫罗所说的话，我们能够理解神的心意。神要除掉撒玛利人，除掉在我们属灵追求当中的肉体，不要让我们体贴肉体。那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 以色列人得胜，以色列人在这个战役当中得胜，但是扫罗王和以色列的百姓怜悯了亚玛力王，把这些瘦弱的牛羊骆驼都杀死了，把这些上好的都留下了。到撒母耳来的时候，撒母耳问扫罗王发生什么事情，扫罗王还说百姓是要把这些好的东西都要留着献祭给我们的，给你的神。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进到扫罗王的那个感觉里，我们想一想，他其实在说一件什么事情。他其实在说这个命令不一定那么重要，为什么要进行杀灭呢？为什么不能保留好的呢？为什么不能把我们人的智慧里面好的东西，我们人肉体里好的东西保留下来献祭我们的神呢？我想这是保罗王背后的那个理。撒母耳明确地跟他讲，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旨。所以让我们看到，我想我们今天神所指给我们这一条路，借着十字架所启示我们的这一条路，清清楚楚的是一条得生命的路，是一个体贴圣灵的路。罗马书那里告诉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死，那是一个通向死亡的路，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那是主所给我们的一个舍生命和得荣耀的路。所以我想从这样子的几个角度几个故事里面呢，让我们能够看到神所放在我们的这一条摆在我们前面的这一条路，能够愿意让我们能够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能够顺服这个十字架的路，能够多结果子。这个果子在这里就是基督的性情，就是指的基督的性情。今天如果基督的性情我们是这样子的追求，基督的性情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的话，我想圣经里头讲那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是从人的智慧来的。耶稣要讲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的义又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够进天国。我们怎么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已经有着世上最好的道理，最好的智慧，最无私的奉献。神，我们只有借着神给我们的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只有神的性情神的生命能够在他的聚会当中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当然看到基督的身体的时候，那个义才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所以我想我今天交通的负担就是能够让神在我们的里面看到这样的一个路，看到这样的一个追求，能够让我们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在我们的读经当中，在我们的追求当中，能够更多的认识，并且能够从灵里头认同神所给我们的这一条路。那在这一条路当中，我们在追求神自己的性情，追求神自己的生命成就在他的教会当中的时候，也许我们会遇见很多的软弱，我们都是人，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失败，但是有的时候好像肉体起来偶尔的得胜，但是我相信神，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心智，我们是这样子的追求，神不会任凭我，神要像带领亚伯拉罕一样，把我们带领到那个启示，带领到那个顺服的里面。所以我想在我思想整个这些事情的时候，在我思想我的孩子跟我提出来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今天神的教会在地上能够为神做那个荣耀的见证，是因着神的儿女能够走十字架的路，是因着神的生命能够彰显在神的家中，而外面的其他的这一切都不会再是那么重要。当这个生命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看作所没有的，我们所原来所众人所看为好的，在基督的生命里头有一个更丰盛的美好， 有那个更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义。所以啊，我的时间也到了，我今天就交通在这里，谢谢大家。
大家好，刚才明阳弟兄交通到亚伯拉罕县以上，我今天要交通的呢，如果要取一个题目的话呢，就是与爱的神立约。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前，在创世纪的17章记录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与神立约。那么我们读第一处的圣经是创世纪的17章1到11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好，23节到24节。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好，这里呢讲到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那么神作为立约的一方，他我们在前面的经文中看到他两次提到我与你立约，也一次提到了要坚立我的约。那么我们知道约好是有两方面的，神有一个很大的应许，他要与反复的跟亚伯拉罕说要与亚伯拉罕立约。那么作为约立约的另外一方，亚伯拉罕就受了割礼。那么很明显这里呢讲到的受割礼呢，是与神立约的一个记号，或者说是亚伯拉罕接受神的约的一个回应。常见弟兄曾经讲，就是在那个约的上面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去了，因着与神的立约， 后面我们就刚才明阳弟兄就交通到有限以上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发生。那么在很明显立约受割礼哈受割礼的目的是接受神的约，是与神立约的一个记号。那么我们在今天有个问题了，我们在今天是不是还要通过行割礼与神来立约呢？啊，那么或者说我们今天怎样与神来立约？这件事情呢，在使徒时代的时候呢，曾经成为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中的一个极大的难处。那因为什么呢？那个曾经是人与神立约的这样的一个记号，渐渐的成为，它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那就成为守律法的记号，成为借着肉体夸口的记号。我们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中，我们看到那时候呢，保罗和巴拿巴同几个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大大的纷争辩论，辩论什么呢？那些人在讲什么呢？那些人宣称你们若不按摩西的就是受割礼的话呢，是不能得救。所以保罗为着这个错谬的理论呢，保罗和巴拿巴跟他们大大的争论。然后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呢，我们就看到在耶路撒冷有了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保罗跟巴拿巴就跟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就着受割礼的这件事情有圣经上有详细的记载。那么很有趣的，我们来看这个律法哈，这个割礼，因着割礼守律法，这个在当初呢，如果用我们今天现在的话来讲，是非常政治上正确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律法的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同一个使徒啊，巴拿巴，我们在加拉太书呢，就看到他碰到有耶路撒冷来的，那他就原先在外邦人一起吃饭呢，他就躲开了，跟犹太人一起去吃饭啊。所以呢，即使他很有看见，他也在那个律法，那个守律法的那个压力下，他是失败的。所以保罗就着割礼这个问题，他在加拉太书的最后呢，保罗是大声疾呼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一个新造的人。啊，这很显然，保罗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呢，保罗是讲的按照肉体、按照人手所行的割礼，这样的割礼呢是借着肉体夸口的一个记号。那么，好，那么今天我们割礼对我们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要不要有割礼呢？是不是我们怎么样与我们的神来立约呢？那我们读第二组的圣经，哥罗西书第二章11-12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应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好，那么这段经文呢 有好几点，就是讲得很明确的。第一点是什么？要受隔离，对吧？要受割礼。第二点呢，这割礼已经完成，英文也是个过去完成式， 中文呢也是说已经也受了，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这割礼已经完成了。好，第三点，这已经完成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地位上，我们已经信主了，已经是受过割礼了，在地位上。第三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割礼呢，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很明显，在今天我们是有一个割礼的。那么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今天这个割礼呢，不是肉身的割礼，而是我们的心要受割礼，我们的耳朵要受割礼，心要受割礼。这个割礼呢已经完成了，在我们的地位上来讲，这个割礼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好，那么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困惑的地方，既然这个割礼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好像没有这个感觉，我们有这样一个地位，但好像这个实际离我们还是很有距离。那么这个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就是一开始啊，就是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的一开始说，你们在他里面，这个割礼已经完成，这个割礼是在基督的里面，这个割礼要完成也只能在基督的里面，否则我们有一个地位上的受割礼，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实际中我们知道是有距离。这也就是主耶稣要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要十二级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道理。否则我们有这个地位跟我们的实际是有距离的。那么好，那么什么叫在他里面呢？这呢我们听过很多很多的道理，弟兄们讲的都是非常好。那什么叫在他里面呢？我们大家都不陌生的，上个主日杨弟兄讲到用了一弟兄的那个比喻，就是书签夹在书里，书到哪里呢？书签就在哪里。这个就是在主里面的一弟兄当初的一个解释。那么我想我们再读一处的圣经，怎么叫在他里面，我想可能也还是有点帮助。罗马书的第六章五到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什么叫在他里面呢？罗马书的六章的五到八节就讲了两点，两个联合，很简单，就是两个联合。一个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另外就是必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么都知道我们的，我想我们这些年我们都知道这样的道理，是不是很容易呢？都知道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有一点追求，有一点学习，我们知道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就是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要舍己
天天背起十字架，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那个舍己呢，什么叫在死在死的形状上呢？舍己就是点那，就是否认自己，否决自己， deny yourself。 那么我们常常在这个上面来学习，常常真是借着任何的环境让我们学习来舍己，来否认自己，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耶稣与我们的主能够来联合，这是在他的里面的一个点，一个方面。这个很难吗？非常的难。那么假定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有一点学习的话，那么是不是我们就很自然的在复活的形状上就一定与我们主复活的生命有联合呢？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想这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不一定就是在做错的事上可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有点祷告，但是有没有那个复活生命的能力呢？借着好像有点学习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有没有与主联合呢？好像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在我自己的经历中。那么在圣经里面呢，其实我们如果要学从圣经的角度，从神的话来看，如果我们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其实有一个信的功课。我们在读刚才念的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在十二节里面，他讲到都应信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罗马书第六章第八节里面，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信与他同活。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在他的里面，就是与他同死，也要与他同活，这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今天借着我们的信，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学习能够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亚伯拉罕呢，以受割礼作为回应神与神立约的一个标记。我们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也应该来回应神的约。但这个约呢，不是借着人手所行的肉身上的隔离，而是我们心的隔离，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而这个隔离只有我们在基督里才能成为我们的实际。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我们实在应该回答神向我们的呼召，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只是我们读一下这个圣经好了，哥林多后书的六章一到二节。好，我们一起念。我们与神同工，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真是悦纳的时候，现在真是拯救的日子。神在他悦纳的时候他应允了我，在拯救的日子他搭救了我。神作为签约的一方，他已经签了他的名字。 我们今天的回应是什么呢？现在正是越难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可以用这一段的圣经在传福音的时候来劝福音朋友接受主，但是我们今天对我们信主的来讲，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来回答，我们来与我们爱我们的主来立这个约。如果我们与神已经签过约的，求主让他的爱常常的激励我们，让我们坚定与他立的约。如果我们没有仔细想过这件事情，那么就像保罗对哥林多人的说的，现在就是这个时候，现在就是越难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我就教导这一点。